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提到人类的吃穿住行，就不得不提到这个住，居者有其屋，茅屋为秋风所破当中也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要有个住的地方为我们遮风挡雨，我们才能够安家乐业。就要说说房子了，我觉得这一直是华人朋友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说到房子，可能有人觉得心酸，有人觉得愤恨，也有人觉得好甜蜜，因为数不过来嘛，手上如果很多的话，屋檐啊。那说到房子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心里话想说，无论是从房子我们当初
居住的条件的改变，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从祖籍国来到澳大利亚，自己的这个居住的条件一定也是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变迁的。移民澳洲啊，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是影响是受了电影，先受了电影影响，然后这个自己在这儿待过两年嘛，就是我在最后是下了这个决心。我们都有一个过去讲澳洲梦、美国梦，澳洲人自己有个澳洲梦，就是有一种
花园洋房，有一幢房子啊，不是说面朝大，他没说面朝大，是吧？就是表现在那个，我觉得以前看那个电影，九十年代的电影是葛优演的，是《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啊，所以他帮别人看房子是吧？看房子，然后进去那个一脸羡慕的样子，也蒙尘土的样子，说这大 house 真 nice 是这样说的，是吧？用北京英语，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觉得啊，这个人是可以这样
居住的啊，是这样居住的。我插一句啊，这个地方我去必须，我要分享陶博士这个经验。我基本上和他一样的，我为什么在这儿呢？因为迫不及待的要说了。我当时91年到了澳洲，很大的一个影响是看到了澳洲人的居住条件。我出生于江南，江南人家是那个，我们一家啊，一个房子，四户人家住在里面。 每个人家大概就10平方米的一个房件，外面是一个公共用的这个课堂，但是院子也很小，但在那里面由于过分的拥挤，产生了很多令人不堪的事情，就是人的关系会非常紧张到发霉，这样所以然后在七八十年代我们大学的住的条件那么差，且不说了，就到了澳洲呢，那一天一下来 看到一个光芒大房啊，那不是光芒大房，前面院子正好一棵大概是紫金树吧，那么多的紫色的花铺在绿草地上，然后他们家那个大房子呢，一个落地长窗就落到地上，你能隐约看到里面的古董家具，一下子觉得好像到了，
冲击力太大了，
冲击力太大了，怎么还可以这么个住法？这其中是一部分，后来我回去了以后又来了这个原因。
你实际上就是被定型了，我们到澳洲 刚到澳洲的时候就有时候就被固定的，像你可能是在墨尔本东区，
对对对，
就墨尔本东区典型的澳洲中产阶级的那种生活方式和这个住房条件。那您当初是什么冲击呢？跟石老师不一样？被我们被冲击的差不多。那个他讲到这个，就中国八十八九十年代啊，这个有点不安定，特别八十年代不安定，我觉得很多症状是知识分子不安定。 知识分子他不安定呢，他这个很大的问题上，他这个房子问题没解决，房子问题没解决不好，这个房事就解决不好，房子的事情解决不好，我是这个意思，房子的事情解决不好，房事可能其他问题都解决不好。那我们那个时候这个，我们那时候是分配对吧？这个单位。 单位这个概念，我们等会儿也可以再细细的。你想想，这个大学生、研究生，这个都是这个挥斥方遒的。你看这个稿纸上，那时候还没有键盘，现在键盘侠，那是叫稿纸侠，对吧？纵横捭阖，指点天下的，是不是啊？这个上下五千年，世纪现在神游八荒。但是呢，
回到现实，
到吃饭的时候，你看你这个是不是刚才说了讲了？ 李老师家那个碗柜是不是往我们家移了2公分？哦，煤球倒了几块也没捡。所以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实际上是对我们冲击很大。就像到了澳洲以后，有机会到澳洲看了一下，知道还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你提醒到的是，我们当时和陶博士比他早，就好不容易熬到分配一个 教室公寓有单位的人啊，那是分配以后，一个走廊原来的学生宿舍改的，没有只有公共厕所。然后呢，你想大家都为了那样可怜的地方，
要把那个煤那个是煤饼那个时候是吧，要放着啊，然后呢这个炉子要炒菜，那个油烟气先不说了，当时还没这个概念，油烟气也没觉得它有多么伤害，但是你到半夜有人过来洗澡，在这个啊就在不远的这个卫生间里面啊，夏天洗澡然后唱歌能唱半天，你怎么个睡觉啊，所以整整的不堪世人呢，人本来很可以很友好的关系，那个时候就特别是人的关系变得非常不甜蜜，很小心眼，
空间太狭小了哈。
对，这是空间造成的，
空间让你的心不自由了。
不是，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被这个我们被一个东西被束缚住的，就叫单位，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生活福利包括住都是跟单位连在一起，
是
单位决定你。当时有很多规定我觉得蛮有意思，但是资源不足造成的。那个像我结婚比较迟，那但是已经三十几岁了，也到年纪啊，你说也可以应该分房，他们说你没结婚要什么房结婚要什么房。那更极端的例子是那个更早的那我们体育系有一个导师，一个女的，她可能老精英女大那种传统，她一辈子没结婚，一辈子没结婚就一辈子没给她一个像其他的教授一样的那种单元房啊，
嗯，
就一辈子就是这样。那后来有些变化了，就是我们后来有房改房、商品房，就是国内现在其实住房条件也是改善很多的，对，这个国内的房子比较值钱了，现在是。
由此你能理解现在国内人那么近似乎疯狂的要囤积房子，这里面有他这个历史记忆的，我们也必须说明一下。
对对对，
就跟饿久了以后就对于粮食的记忆特别深刻一样，因为缺过房子。
是相当的缺啊，那不是一般的缺啊，就当时一个房子就代表了一个梦，你有个房子，比如我们当时有的人为了能够分到房子专门要挤到分房委员会里面去
对对对，
真的是很不容易挤进去的，那也要通过很多关系的，当时送礼没这么厉害，但也已经开启了，否则他怎么小小年纪进到了分房委员会呢，他果然就分到一个比我们大的，那你这个时候心里是不平衡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房子，而且中国人认为只有土地和房子才是看得见的东西，所以我对中国房是市场的是认为是比较坚挺的，这是一个非经济学下的评判。
嗯，所以经常说以前的那个财地主老爷也是有钱干嘛，我就置地买房，其实一直有这种情节在当中哈。但刚才听陶老师这么说，因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石老师也提到好像大家共同歇这个分享前面的这个煤油炉，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不是都是凭工龄级别还有职称来分房子吗？
对啊，你没到那个级别的时候，他有的很多石老师讲像有的单位他那个是一套房两家人住的，他是就是两家夫妻，这个当然也可以称成好朋友住的，是大家
很难，
但也有可能就是这个鸡零
可能就容易有矛盾，所以
这个很多事情就
特别是早上赶着上班，早上赶着去上班大家都要厕所的时候，这确实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觉得不高雅的事情。那个其实就中国人对房子的喜爱有一个我记忆中间的简单的数据，说严嵩这个不抄家在江西有几千间房，你可以知道
半个省都快是
就是贪污到什么程度了。
刚才两位老师其实都是才到澳大利亚的时候觉得看到了这种花园洋房，视觉上冲击是挺大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华人朋友也都拥有了，从当年的租房变二房东甚至变成了大房东，现在甚至租房子给别人住自己收房租，其实这个过程也是挺有意思的，观察下来。
也记得说过一次，就对我印象同样很深的是当时那个90年代初80年代末来的那些留学生，当年来的时候大家是没有任何思考的，甚至当时出来根本都不会考虑出去以后会怎么样，能出去就出去，出来以后打工由于语言也不行是很难的，所以大家只有拼命的节省为主，所以当时有十几个人20个人住一个三个房间的一个房子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吃的东西大家公用啊，或者共同来歇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上半场你睡下半场我睡、啊
哦、还有这种情
况，还有这种呢就是鞋子为了保持这种亚洲人的习惯嘛，就鞋子留在门外，就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地方呢有一大堆鞋子在那儿，不像天安门广场游行以后，但至少是一大堆，有的人出来就不挑鞋子的，逮到哪一双就哪一双啊，这样的历史记忆是很深的，这也是我们澳洲华人 啊，买方饥渴症的一个原因之一。
这个里面蛮有意思，实际上你回过来看，就是人口流动啊，就是造成这种情况。中国现在大城市，我们过去没想象到，其实中国大城市啊，很多人那个房子是一个单元间啊，一个单元也是分，也是租给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住的、群租房嘛。
嗯，
那么现在驱散这个低端人口，你们当时都是低端人口，是吧？当时就是说，就是这样一个现实，就是说。就白居易当时是怎么说？长安不易居，是吧？
哎、
那就是
他叫居也不易，
居也不易啊、嗯！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压力啊！嗯、你想想，这个生存的话，你这个房租就要占到。我当时是那个公派在那儿，交点书，那个很多的钱就用来做房租了。当时想想，在中国我们虽然住单位破破烂烂房子吧，但没想到虽然没有这种概念，说是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再去租房去住。
这儿有岔开一个想法，就当年我想我们二三十人住一个房子的时候，其实也是不合法的，从某个角度讲。那么现在我们竟然也会写这个，包括义正辞严的指啊、批评啊、指责啊，有的房东啊、二房东住那么多的学生在里面，既不安全也不人道。这个呢，当然是合理的，但回头一看，我们当年过的就是不合理、不人道的生活。但经过那段艰苦锻炼，我们才找来了今天比较，应该说比较优厚的生活，比很多族裔都过得好。也应该、
嗯、
我就想到有些记忆啊，我们怎么留下来的、嗯、为什么刚刚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批富起来的人在农村或者郊区或者造了三层楼、
嗯、
房子也没怎么装修，但要铺个红地毯。这里面我就觉得呢，有个什么记忆呢，我们很小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县城里面有一个类似小别墅的这样的房子，但他是分给当时的县委书记啊、县长啊，是高级干部的，他们也不能一个人独占一层小楼，一般几层小楼呢几户，但有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是他们有地板，而且切成红色的、
嗯、
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小同学带我们到他家去看一下，那你光着脚在那个红地板上走的感觉，那是觉得像当皇帝的感觉，那个时候、
嗯、
所以我完全理解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造了个几层洋房，我们无论如何要铺个塑料的红地毯，这样我们就找回了失落的感觉。
谢老师实际上是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我们移民这个一个美学观念，这个美学观念和这个当地就是我们讲有一个景观嘛，
嗯，
你每一条街实际上是你到了之后啊，你就发现它每条街都是。很多时候都是有特色的，
嗯嗯，
有的是绿树浓荫啊，那个这个街道的景观树啊，很多年了。那么这住 house 有个问题，就是你打理花园麻烦，那么你这个保持这个东西，就是还实际上还有点技术，还是有点技术。那么我其实对这个问题我自己是有点心得。澳洲，我们是05年底在墨尔本，就是我们讲的墨尔本东区，我想象中的澳洲的这种生活，当时很有意思，就是跟社会跟现在这个变化，就是澳洲人不满意，我觉得蛮理解的。当时我们两个人都是拿到 full time 工作，一年就攒下了首付，
好厉害、啊。
那么那个现在肯定是不可能了，
那房价还相对来
说十几年前，2005年。那当时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那个前房东啊留了一个破的割草机，我试了一下能用，把它打了几下打着了，然后就割了，就房间我就割起来了。那么这个草坪实际上是这个澳洲梦、美国梦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是这个英国Anglo-Saxon 英国人他到全世界以后，他们就把他们这个习惯就带下来了。所以美国人专门有研究这个美国中产阶级的这个草坪焦虑症。就是说你这条街上你家的草如果不好，那实际上就是你没有精心打造，你没有精心爱护你的房子、
嗯、
实际上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对社区不负责任，
你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们经常有很多例子说这个华人买了个大 house， 这个草长在这个齐腰深或者齐腿深半腿这个小腿高，那邻居投诉的确是的，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嗯，
所以这个是一部分。当然现在有一个趋势这蛮有意思的，你看我现在这个房子我这个草都是我来弄， 这个撒肥啊，那个我经常跟我儿子说，不是这条街最好的，也是第二好。那个，但是呢，哎，我们隔壁这个西人家呢，他们家最近搞前面，他把前面弄成那个砖块了，他不想打这个打理了。
嗯嗯。
所以这里面就是你怎么样看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倒是，因为我们是从这个这个很拥挤的那种环境过来的，自己有一片草坪，有时候我觉得也是你澳洲梦的一部分。我自己这个精心爱护自己的澳洲梦，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种菜。那个很多council规定前面是不能种菜的，就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呢，要种点这个经济植物的话，每年蔬菜是可以。但是呢，就是说，但是从长远的来看呢，你这个前面的花园不好呢，对你这个房价这个损失是很大的。
那个我们那是以前住过了这个至少一个小院子的 townhouse 啊，也自由的多。现在由于工作原因呢，就搬到这个 apartment 里面来了。确实，就像二位讲到的，可能有房子搬到 apartment 的会有一点适应的过程，觉得很挤，东西觉得没地方放啊，很多东西丢了，但还是放不下。但我想到的呢是，其实人的生活模式，包括住房，它对观念上有很多改变。中国历来是住院子的，住房子的，
对。
等到这个到1949年以后，我们慢慢的能够住上公寓房的，那是有单位的人，那是公家人。农村再大的院子，那不稀罕，但在城里有两间房的一个公寓房，那你就是公家人呢。所以这个观念是有变化的。
对对，这个我正好要插一句，我教完一篇课文，汪曾祺写的那个北京四合院，那个四合院过去呢，就是但后来变成大杂院了，因为它的设施啊，因为它有的房子很经过好几个世纪了，一两个世纪，所以它的这个设施啊各方面都是跟不上的，所以就好像有一种没落的这种感觉。那么对他对搬到这个公寓房的人是很羡慕。那个刘心武在80-90年代写过一篇，
那作家
写过一篇这个文章，也是讲到这个北京住房人的焦虑，他盼着拆迁啊，是要把这个赶快拆掉，住到这个改善住房。那现在回过来，你这个北京的这个
四合院是什么家呀？
那个我们呢，刚才谈的都是很切近生活的，太近了。我们再远一点，我们的人类，我们华人这个住房其实很大的改变的。那么中国这个地方太大了，大致来说呢，我们的回望呢，它有两种类型啊为主，在北方华北，特别的西北，它以挖窑洞为主。那么当然在这个更早一点是智人，现在我们都普遍都认可了，北京猿人不是我们的祖先，智人这一系是澳大利亚也是智人的后代，就是说而且这个智人很残酷，把本地的很多其他所有种都消灭的差不多
了，
就人类怎么个坏法我们且不说啊，先讲讲自己。那么等到从山洞里能够搬出来，有意识的自己制造洞穴的时候，那基本上是窑洞模式就出现了。那么在华北地区呢，由于这个特别黄土高原土层比较松，挖得洞，用简单的木头字据石器字据就能挖窑洞，所以窑洞就成了当地自然的选择。那么由这个窑洞后来还发展了叫地坑式的院落，就在地上挖院子的，那很漂亮。
是河南平顶山就有一片，
对，类似你去看有很多山洞。
老师，我能请问一下吗？那个地下挖的窑洞，我一直在看，那个房子挺漂亮，尤其晚上点了灯。但它下雨天，那个积水问题怎么解决啊？
对，它还是下面附有排水沟的，否则它是没办法处理的。而且地基会挖的比较实，否则的话它确实要崩塌的死。但是南方呢就不一样了，南方要挖洞很容易坍塌。据说南方以前这个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烧土窑啊，很多崩塌的人被烧死的都有，因为南方的土质不适合挖窑洞居住，就所以呢就搭棚子为主了。包括以后现在依然有的吊脚楼，都是因为南方潮湿虫兽比较多，所以呢它往往是要搭棚子来住的这种。这就这样的慢慢两方呢逐步的综合，就南方就开始有了院落这种群体。但很有意思的呢，就是说类似在院落里面南方北方结合以后啊，慢慢都形成了这种生在大院这个模式。这里面无论是南方的这种天井式的，天井式其实是后来出现的，就四边围起来和四合院一样，它和四合院不一样的中间有一个天井，里面的基本的物体呢也是雨水往里面去， 它这叫肥水不外流啊，就水呢积累在南方、啊、
水是财对吧、
啊、是财的。而且呢这种包围式的形状和四合院一样，都有一个四合院，一个指向北方，北边是尊者居住的、
嗯、
这个门要偏的不能正中间的等等，有很多礼仪规则的、
嗯、
而南方，而这种呢主要是考虑到中心辐射和保护自己，就他把它围起来，这样到福建就更明显了，造成了这个围楼，就那种
围屋土楼，
围屋土楼它就形成一圈，而且一圈有可能形成一个大的一圈，大家住在里面，这样对有效的防护别人的攻击，它有的时候还有守夜的等等，这就形成了一个这个房子的基本模式。
那个周星驰那个功夫那个里面那个大杂院蛮像那个
哦，那个在上海就有一个这样的楼，哎，我忘了在哪条路了，离静安寺很近，这个楼到现在还在，我还专门去参观过。但是你虽然觉得它拥挤，包括你可以看到院子里停各种各样的助动车、自行车，那个灶台也放在外面，还有人接出来一个小厨房的，但是你会觉得它充满了生活气息。我有时候特别怀念，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她是一个军工单位，我们从小到大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一个社区里面，每天上下学最幸福的就是路过一排排楼，它我们有不同的楼，比如说高工楼啊，什么什么什么部长楼，还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工龄比较长的人的楼，但是你路过的时候，你听到这沿途的锅碗瓢盆响的时候，一路闻着饭菜回去，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啊，可真是幸福。刚才石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因为我外婆原来住的是个厢房，有十几间，就是它是木屋结构的，当时就觉得家里有个天井特别美。就像石老师说的一样，他那个雨水是往当中来的，然后当中还修了一个大的水池，当中有个假山，那个水就从那个假山上流下去。哦，我就一直觉得有印象，就特别怀念那样的房子。
你去到那个江南，你看那个沈家大院、沈万山啊，类似这些你去看，其实它一个天井还有一个作用，一个呢是装饰性的，第二个呢可以照明性的，因为后面的家眷一般是不能到前面来见客的，他总要活动吧。啊，当然像沈万山家就更有意思了，他这个天井和后面的房子连到水里，才能够开进来送菜给他们，那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画面。
沈万山提来了、
啊、这个大的这个院子呢，这种形式的成立与中国的这个家庭制度有关，就是一般来说三室不分，四室不分都有，然后大儿子住一套，小儿子住一套等等、啊、他还是把他们围在一起的。但是往后就越来越难了，不仅是思想的变化，主要清朝开始中国人口猛增膨胀似的，以前历史上基本上没有突破一亿人口，但乾隆初期中国达到一亿人口，乾隆中期达到两亿人口。所以我有的时候也觉得，你说清朝再腐败，但只要中国人只要他休养生息个几十年，他马上就能起来。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争，据说有6192次。中国的自然灾害，据统计有5250多次。有这么多次的天灾人祸，中国人口一直没达到一亿。但是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也必须说明，不管这个皇帝怎么样，中国人口在他手上达到了2亿，到清朝末年达到4亿，就说明肯定的居住条件呢会发生一些改变了。在没有西方引进这种水泥洋房啊等等啊，它也会出现一些啊急剧性的了。有意思的是，接下来的清朝末年到49年，中国新中国所谓的重建力啊，中间又大大小小战争不断，所以到了60年代，毛泽东写诗还6亿人民进顺义，还是6亿人口，那也就是他经过大大小小近一两百年，他没涨得太多，但是等到又休养生息一下了，到了8亿、12亿，现在据说14亿了嘛。所以中国呢，有的人口学家担心中国人口会不会啊一胎制就影响了中国的都呢像西方这样，我认为不会的。我们中国人的生殖能力还是很强的，只要给他一个和平的环境。由于这个人口大幅度做增长，我认为特别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所以这个辛亥革命前后就出现了大批的这种所谓的小洋房，当时很受人羡慕的，由工厂房改造来的，包括这个可能这个陶尔博士会谈到石库门等等。那这里面其实是因为大批工人阶级出现了，又无力在上海置房子，所以公寓房就出现了。
有工人阶级、市民阶层，这种银行职员啊、店员啊这些东西构成这个上海这个市民阶层。这个蛮有意思，他那个上海，我们讲石库门实际上是属于上海中产以上的。他那个，你看那个照片啊，他那个房子啊是 吸收了这个 terrace， 就是我们叫什么叫
排屋
的这个特点，然后他又吸收了，他要雕花江南的那种院落的，但是地段很好的，那地段这个
你看四川北路那一带很多。
零几年我记不清楚，去回国，我特意去那个鲁迅故居去看，是那个鲁迅公园那边，
那也在虹口那一带了。
他那个房子是很好啦，他这个几三层楼上的，他那个卫生间我记不清楚，他现代的卫生间。
他一个教授怎么这么有钱？在北京一下子就能买个四合院，他怎么这么有钱呢？
他的工资收入很高。
他是这样，他是这个话，他在教育部拿一份钱。然后在大学女大什么还去教课，那时候教课可能给了
你不是说你自己和我们吧
啊，去他是就是他的生活真的是应该说比较精，但是他很计算的，现在查鲁迅日记今天用了多少钱
过日子哈
啊，他
吃了几颗茴香豆，
因为他是老大嘛，他家境他是家道中落，所以他对这个
是不是又可以做一期会过日子的名人
这个非常
好鲁迅他这些算的还是蛮好的，但是他对他弟弟也是他有大哥的风，他那个房子后来是他自己搬走了嘛。啊，就回到那个就是说就那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他是对的确是就是这个城市这个市民阶层的形成，在这种大的城市里面他需要各种居住方式跟他收入相关的居住方式，像我们家小时候因为我外公外婆他们是单位给的房子，就是在天山新村的，就他我们去每次去他们家有卫生间有抽水马桶，但是我们给了我们的房子呢，因为我们那个父母是分居两地，皇冠所就给了个亭子间。
所以我觉得这是人口结构导致特殊的房屋结构啊，真是。
但是亭子间就是住的就是城市各种阶层的工厂的工人啊，什么
只有一个转环之地。
啊，这个北这个张大明的
幸福生
活，
我觉得是呢，典型的反映了那时代的窘境。其实上海人可能比那个还要窘，因为上海一个亭子间很可能十几平方能要住一家人，而且当时你们都知道上海那个有的房子啊，那个楼梯窄到是无法走人的，就是说，
对啊。
然后这个有的小青年真的，你不要说房子了，谈恋爱都要非要跑到这个啊。公园里面去，而且就在边上一堆堆的，所以当年这个记忆太深刻了。所以中国的拼命造房子一定有理由。
所以上海这个，所以他上海市民呢，就也有，我觉得蛮有意思，我们要表扬一下上海人叫拎得清，必须要拎得清，要不然你天天打，对不对啊？他所以他我记得我们家是阁楼，是这个亭子间是上了这个楼梯是左边，那么再往上半层呢是另外一家比较完整的公用厨房，那时候我们是管道煤气，那么家家关系都还好，就没有是那种冲突，那就是说你个人把个人的这个空间理清楚了，大家才能相安无事，
培养了中国人的一种很强的生存能力，就是知道底线在哪里，生存底线在哪里，
有眼力劲儿，
无论是开车啊用东西啊，他都知道我要争，但是我也不能戳到你的痛处。
但洋人也就讲到这个邻居了，就是西人啊，就是澳大利亚也是有这个问题，你即使住了600米7平方米的房子，或者1000米的这个平方米的这个房子，也是有一个邻居之间的问题，也是有一个界限问题，也是有一个互相影响的问题，怎么样，就他们之间也应该有一套东西来解决，比如说你家房子突然在你家那个 fence 那边又盖一个什么 shade 或一下子高过这个地方挡到阳光啦，或者什么，这里面也是有一些问题要处理的。实际上，
对，刚才您没说一下，想到刚刚看完冯唐的一本书，他就想他在美国不是读书的那段时间，他们班上有一个女学生是从上海过去的，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餐，因为大家做学生嘛，经济也比较窘迫。他们有一次吃羊肉，大家一起打边炉，那个女生就带说我也来一点，我也做一点贡献吧，老吃你们不好。她带了一根葱去，带根大葱，然后说我就终于明白，因为这个女生家在上海也是住亭子间的，她从小就学会了一种叫礼貌的算计。
这个好像没有，这是占了便宜了，这个不是典型的上海人的性格。
他说是，所以他打了一个引号叫礼貌的算计。
礼貌的算计至少还有一个礼貌，所以我看到有句话呢确实启发了我，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提升。他就有人说伪善是丑陋对善良最大的敬意，这已经让我也有点深有感触。他伪善再伪善他还装出的善出来，比你臭漉漉的鹅也好吧，是他已经比较，所以说礼貌的算计他是算计了， 但至少还有礼貌在里面。所以我要给上海人说句话，上海人生活模式是在那种生活环境下面是做出的最合适的选择。
刚才那个冯唐的例子是对上海的偏见，我觉得我觉得上海人算的是很清楚的，我觉得是很公平的，
拎得清，
他不会说是用一根葱来换一根一块羊肉的，他干不出来这种事情，这个叫拎不清就或者叫没有拎清的上海人
拎不清上
只要过去了的就会成为记忆，我们包括知青生活啦，包括当年拥挤的亭子间生活啦等等，包括我们我澳洲华人这当年过的窘迫的生活啦，过去了都成了一种记忆。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它翻出来，也就有一点是忆苦思甜的意思，是吧？大家呢记得过去的辛劳，但是呢也会珍惜今天的这种比较美好的生活。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